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这个今天我们 Joyce 时间。Joyce 为我们带来一个题目，也是他写的一篇文章啊，叫做为什么治不过两代，治是智慧的治，有富不过三代，有治不过两代这个说法的吗？
哦，我要说这个像大春，像你这个是才智精英人士，而且你那么重视小孩子的教育，所以我今天的题目你一定会有兴趣啊。那事实上我记得这个题目哈，因为算是一个我想的还蛮久的一个题目，所以我记得我在好几年前，我在你这个节目中曾经有一次，我说几个中国的所谓的古老智慧，我是绝对不相信的，至少不符合今天的。我那时候特别有讲过，富不过三代这句话绝对是假的，富不过三代那句话绝对只符合农业社会。那我说
就是富是有可能超过三代的。
我会说，如果是在英国啊、美国啊、欧洲啊这种工业革命比较早发生的那些国家，你在那些国家要看到富五代、富六代，甚至富七代都太容易了。
是是是。
那我记得我那次在讲说，富不过三代是一句，至少在现在已经是一句骗人的话的时候，我要说真正的说法应该是才智连要过两代都很难。才智要过两代都很难，所以我这次特别要来讲为什么才智连要过两代都很难啊。不过当然我知道刚刚会有人讲说，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如果才智过两代都很难的话，那为什么当然富会不过三代啊。我要说哈，你在农业时代的时候，你那时候财富主要是土地，财富主要来源是土地啊。所以呢，一个人呢，你有这个典型的这个靠土地发财，大家如果是读过善珍珠的那个大地三部曲的话，你就会发现土地要怎么发财。土地发财，你勤劳耕种隔十年，然后你有了，你做了地主，然后你收田租啊。一个人做了土豪哈，你可以你往往就会三妻四妾。然后你就会生一大堆小孩。所以你财产分两次，你就会变少变薄，是再合理不过。而且呢，田租就是土地呢有一个特色，土地是只能收田租，等于是说它不是复利啊，它整个一年就是收固定的收益的，它不是像说资本可以钱滚钱有复利啊，越滚越大啊。可是呢，在工业时代，大家孩子都会生得比较少啊，而且呢，财富已经从土地变成了资本，所以资本我说它是钱滚钱嘛，有复利嘛。而且呢，就算你的小孩子不懂得理财，不懂得经商好了，你也可以雇用专业经理人，因为工业时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很精细的时代，
是
啊。所以呢，在资本主义早一点发达的国家啊，那些啊，就是说在祖父那一代或曾祖父、高祖父七八代前就已经发财的那些小孩，富六代、富七代，他们自己不懂得赚钱没关系，因为反正有人帮他们理财。所以我说富不过三代是一句骗人的话。那我要说呢，可是呢，为什么才智要过两代都很难呢？我今天特别讲才智过两代哈，我今天讲的是像大春你这种才智很顶尖的人士，
你的假设可能有问题。如果中人之资如何能够传给下一代？你要说，我想要你更清楚的看谈一下，你所谓的这个才是指跟学历有关吗？或者是跟求知有关吗？或者是跟某一些一定要跟创作表现有关吗？也不一定，对不对？
大春，你这个问题问的超好的。什么叫才智精英嘞？我要说，就是你才智所给你带来的给你带来的社会上的这个成就啊，讲清楚就是名和利，会让你的小孩子崇拜那种的。我会说，以我的定义就符合我所谓的才智精英，那我说我今天讲说才智精英很难把他们的才智传给下一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对啊，一大堆这个高学历的人士，他们小孩子学历也都蛮高的啊，所以为什么会说才智很难传给第二代嘞？我提几个观察哈，因为我特别针对的是才智最顶尖、事业最有成的父母。许多最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小孩子不是没有兴趣接班，就是能力不足以接班。所以我说，才智不传 不能传给第二代，我不是说他的小孩子一定会很笨哦。
嗯嗯。
因为我说他的小孩子也许就是不想走跟爸爸或妈妈一样的路，这个也符合我的才智不能传给第二代的这个定义啊。啊，然后当然还有一种，当然就是能力没有爸爸妈妈好啊，就是才能力不足以接班啊。然后再来一个，我说跟大春就比较有关的啊。大春，你有发现了吧？作家的小孩子想要写作的，想要走写作这条路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吧？
在台湾可以说很少看到，不过在大陆真的有这个，就是作二代啊，就作家的第二代。现在你看到莫言的孩子、李锐的孩子，大概每我印象之中，我这一代或者比我再稍微大一点的，他们的孩子都已经。第一方面是公开的发表文章，而且颇获好评，中间大多数还不是靠着父亲或母亲的余音啊，还是自己在外面打拼。第二个，即使没有成为真正写作的人，很多还真的是去念了这个，比如比较文学啦，或者是西洋文学啦，或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等等，就是念了相关的科系，而且取得相当高的学位
啊。
这个很可能在那个社会是有一点。
我要说哈，今天如果你跟我提这个中国的这个例子的话哈，我会说这个有点，这个就好像说在中国古代啊，科举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要做八股文。
是，
所以呢，当年这也许韩愈的小孩子没有变成韩愈，可是我相信韩愈的小孩子应该也有考上进士。
好，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社会环境是固定不变的，
没有错，
制度是不变的，社会结构也就不变了。
我会说，如果是说今天你讲的是中国，因为的确中国这个例子是蛮特殊的，因为我讲说作家的小孩子大部分是不想做作家，
是
啊，这个其实是不是台湾而已，是许多国家都是如此，
是
啊，所以我说中国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会想说，也许写作或宣传哦，这个对于这个文字能力的这个的，在今天在中国。这个社会还处于一种它是一个比较特例啊。然后呢，我今天呢，我再来讲说，我现在为什么我会想要讲这个，说为什么才智很难过两代。其实哈，因为跟他是刚好两个月前，记不记得台湾那时候有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大家在骂刘子谦靠爸。好，我要说哈，大家在骂刘子谦靠爸的时候，也把一大堆艺人的第二代也骂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在影艺界啊，很多年轻人的爸爸就算已经是影艺界里面的大佬啊、大哥级人物好了啊。当你的爸爸是一个影艺界的大哥级人物，我说刘家昌好了哈，他顶多只能把小孩子跨过门槛而已。可是，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我要说影艺界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
是
啊，因为这个票房好不好、收视率好不好是一翻两瞪眼的啊，能力才是王道。所以呢，我说呢，这个很有趣的哦。我们知道，在好莱坞的许多老牌明星跟有名的导演，他们自己在他们自己的第二代其实也想要走好莱坞这条路的，因为我们知道好莱坞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
是
哈，
有的走了好几代了，
哎，就是说
像 Baldwin 那个家族已经走了到第三代，
你讲的是巴利摩，
不，鲍德温，
鲍德温
Baldwin,
啊，好，我的确好莱坞也很封闭，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小孩子从小到大，他没有想过自己要去离开好莱坞，他要干嘛？可是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第二代在演艺路上也是跌跌撞撞的，走的并不比别人顺遂。像麦克道格拉斯啊，这种爸爸是明星，他自己也是明星，成功的啊，我要说这个在好莱坞是特例。有人跟我讲安吉丽娜·裘丽啦，
他爸爸是 John Voight。
我要说安吉丽娜·裘丽，你要说他是新二代啊，这符合定义。可是事实上，他并不是爸爸带大的。从小到大，他跟他爸爸没有什么来往。
是，
所以我就要问，我是要想说，从刘子谦的个有没有靠爸？我就想说，门槛我知道，进去一个行业的一个进去那个门啊，可以靠爸。可是才能上到底可以靠爸靠到什么程度？才能上靠爸。或靠妈妈，在中文有一句成语啊，所以我说这个在从前中国一定是有那个现象，所以有那句成语嘛，那叫家学渊源，
是
啊，
有这个词的
啊，所以可见在中国传统上，家学渊源是重要的啊。那我要说哈，家学渊源这个呢，以我的观察是，应该是说学校教育做得不好的时候，家学渊源才是重要的。
好，
或者说出版业不发达啊，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家学渊源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你看《儒林外史》的话，你都会发现，当年就是有书店好了，你在书店里面顶多也是买到的，也是那些 补习让你考科举写八股文的 那种书而已，你要买到别的书根本就很难。所以当然你家里有没有丰富的藏书影响到你将来的学问，你讲到影响到你的将来的视野非常大嘛啊。而且呢，如果是在学校不发达，或者说某一种科某一种才艺的教育并不普及的社会，许多窍门学校不会教。所以呢，我说，如果是在演艺界好了，你如果是有幸生在演艺家庭啊，你的爸爸妈妈或你的座上客啊，聊的都是这一行的行规跟经验，你从小耳濡目染，等于就是赢在起跑点。可是我要说，至于家学，即使在中国，相信家学渊源的那个时代，越是成功者的小孩，家学渊源。越是成功者本身家学渊源对他的才智养成反而看不出什么影响。你这个大春你可以发现，最大中国古代最会写诗的人，最会写文章的人，看不出什么家学渊源的关系。
有很少少数的特例了，比如说晏殊跟晏几道，
那是特例。
李宗主跟李后主啊，有这样子的，就是的确还是有一些特定的例子。
当然是有特例，
学问家里面也有啊，比如王念孙、王隐之这一对清代的普学大师的这个父子也是。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到说，在学习资源不普及的社会，家学渊源对才智养成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今天举一个例啊，在18世纪的欧洲，我们今天在听的所谓西洋古典音乐，主要是听18世纪跟19世纪的嘛。我们把18世纪、19世纪的音乐家的简单的这个生平摊开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越是18世纪的音乐家，家学渊源就对他非常重要。巴哈、莫扎特、贝多芬，他们的爸爸都是，要不然就是教音乐的，要不然他爸爸就是乐手这样子哈。其中有一个特例，海顿，他爸爸妈妈是不是他爸爸顶多就是一个热爱唱歌的一个、一个木匠，就是一个民间的工匠而已。海顿可是呢，因为他从小他爸爸发现他非常热爱音乐，所以特别给他送去一个这个合唱团的团主家里，6岁而已哦，就给他送去做当别人的佣人。所以海顿的小时候有一个像狄更斯的小说一样可怜的童年啊，因为要帮人家做一大堆事，而且还常常吃不饱。可是因为他去做了一个合唱团团主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小打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有办法去学到这些音乐学问的唐奥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一个伟大音乐家海顿啊。可是你到19世纪啊，那时候已经有音乐教师这个专业了。
有普及教育了
就是说你要去你家里不懂音乐，可是因为你家还请得起老师，请得起家教啊，你小孩子发现好像很喜欢音乐，爸爸妈妈是可以请个音乐教师来家里教的啊，所以这跟那个时候就算你没有家学渊源，爸爸妈妈对教育音乐一窍不通，有天分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机会成为音乐家。所以我们在看19世纪的音乐家，肖邦啊、德布西啊、华格纳啊，他们都没有家学渊源。所以我要说，你今天讲晏殊啦，或者说这个李后主的例子的话，我会说，因为那是一个家学渊源对小孩子的一个特殊才业养成很重要的时代。因为当年藏书不普及，
是，
可是我说，如果教育普及了，藏书普及了，照理说家学渊源就不重要了。我再举一个这个。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哈，我说那么从一个社会家学渊源对一个小孩子的才智养成有多重要，你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公立学校办得多好，
或者是不是可以看出社会的开放性跟教育的这个多样性。
这个其实等一下我会提出一个另外一个我的隐忧，因为你照理说你这样讲是对的，可是我今天又会提到说我等一下会讲说，可是有一些现象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
是
啊，我当年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美国的教育有一个特色，美国是数学跟自然教得很差的。所以我去伯克莱念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所有的念工学院的同学全部都有家学渊源。爸爸妈妈不是工程师，要不然就爸爸妈妈是科学研究者要不然就是说他们是来自，特别是那种你如果是在 Cupertino， 我们知道 Cupertino 就是苹果的那个整个城都是苹果电脑的员工或者说有一些在矽谷那里的人，那里的小孩上得了伯克莱跟斯坦福的或者说是州立大学的工学院的可能性就大得不得了。
因为他真的父母都恐怕都是这一行里的，
这是为什么说学校教得很差他还是有办法这个数学跟自然科跟物理化学所以可以学得很好可是你会发现在台湾在韩国像我们这种中学把数学啦化学啦物理教得很好的学校，你去台清教看那些工学院的学生，你就会发现家学渊源的影响力 不大，就是说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台清交的工学院的学生爸爸妈妈都是学这一行的，
是
啊。好，可是呢，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啊。可是呢，我要说，虽然说家学渊源在 学校办得很好的社会，家学渊源照理说对小孩子的才智养成不重要，可是在所有的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出有一个相关性，就是爸爸妈妈的教育水平啊，跟小孩子的教育水平是一定有关联性的，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书念的比较多，小孩子通常书也会念的比较多，
嗯，
哦，我们看不出这个，不能说是因果，可是我说，这个中间有关联，
是 relevant，
对。可是这个因果是哪里嘞？这个原因是因为来自基因吗？是因为爸爸有一会读书的基因啊，所以把基因传给小孩吗？啊，我说，通常呢，大家都会说，我最近看到一个讲这个演化学的书的话，我是看到说小孩子在学校念书的这个影响哈。爸爸妈妈传给他的基因占了35%的因素，
嗯哼，
35%，所以我说
算高吗？算低？
35非常高啊，
嗯，
就是说你是一个很会念书的爸爸，你的小孩子35%的可能性，这个也会。
那另外65%决定在什么？决定在比如环境啦、老师啦，或者是
啊，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啊，或者他自己的志向啊？因为我还是要，我一直不认为小孩
基因还是有决定很大的决定力的哈。
虽然我们常常看到不会念书的爸妈生出很会念书的小孩，可是我要说那个是比较上是比较小的，
嗯哼，
大部分的会念书的小孩有很大的比例爸爸妈妈也是会念书的啊。那我要说基因可以解释部分原因，因为这个部分原因我刚刚只讲解释35%而已，
嗯，
所以可是呢，那当然教养方式也会发挥不少作用，因为也许很多爸爸妈妈自己会念书，可是他太忙了，都没有在管小孩，好，哦，所以我说，那教养方式也会让他小孩子哦，如果没有养成好的习惯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念书还需要好的习惯啊，所以呢，我要说书香，可是教养方式也会发挥一些作用，或者说有一种文化氛围的传承哦。这个中文有一句话叫做书香门第，
嗯，
哦，书香那个香不是真的香味，讲的是一种文化氛围嘛，哈，
嗯嗯，
所以我们是相信说这种读书哦，作为一种文化氛围，还是可以透过一种，它是可以用家风，是一种用一个环境一代一代往下传的，透过亲子教养的方式，
嗯，哦，
透过价值观的传递啊。那现在我说我的问题来了，如果家庭环境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子的才智养成，
嗯哼，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现象，为什么大部分的作家小孩子不想写作？
嗯，
为什么大部分的企业家的小孩不是没有兴不是？没有兴趣接班。
我知道你的论题是说，为什么父母越顶尖，在他的领域里面就会出现志不过两代这样的现象，就是他的孩子就不在他那一行里面展现那个志，是吧？
我意思是说，这个作文，父母很会作文，你如果只是普通的会作文，也许对他的小孩子有帮助，
嗯，
可是如果到了大春，到了你这个程度，可能对你的小孩子的帮助跟伤，跟我说害跟弊是哪个比较大，就很难讲了。
我从来就跟我的孩子就是说，你干嘛写小说呢？哈，将来哈，你怎么写都是第二名，
嗯，
对吧？那他们就认为我太骄傲了，可是我是说真心话。
哦，这个也搞不好，这个是明智的说法哈，因为这个是可以刺激他们跟你的竞争心。如果假设你那个小孩子竞争心跟你一样强的话，
嗯，
所以我要讲了哈，就今天我现在就要解释为什么越是顶尖的父母。我讲是顶尖的父母哈，很顶尖的父母，
嗯
啊，成就很高的父母啊，你的小孩子会恪少技巧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呢。为什么家学渊源，
为什么
书香门第帮不了太多的忙啊？我的第一个解释啊，这个是我觉得大春你要注意的，就是父母的成就太高，可能变成小孩子的挫折来源。
嗯，
这个挫折来源不是说你平时有讲什么侮辱他的话哦，不像你讲的说哦，你写再怎么好也是第二名哦，这个挫折来源可能是来自他的同才啊，
嗯，
因为一般小孩子如果作文不好，顶多得到的就是戴家强的评语。
嗯哼，
大春，你是张大春哎，你的小孩子如果作文不好的话，他压力很大哎，因为大家一定会提醒他说，哎，你是张大春的小孩。
我要先进新闻，我要先进新闻了。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为什么志不过两代？ 富不过三代这个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对的哈、
嗯、
那可是在今天或者在比较工业革命发展的比较先进的文明比较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也许富是可以透过某种形式的累积超过好多代的，可是智
才智的智
对好像不是这么一个不是这么一回事、嗯、你刚刚提到一个有比较高的成就的父母啊，那么这样的孩子他的挫折来源可能就是来自他的父母，
没有错。因为我特别我知道说现在很多父母都很注意不要这个伤害小孩子的自尊心、
嗯、
我要说哈，其实小孩子的自尊心的来源其实父母占的比例很少，只是只要差不多过了五六岁、
嗯嗯
啊、同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啊、
是，
所以就算说你很小心在保护你小孩子的自尊心，光、啊、我说我说我就举我举张大春的小孩子为例、啊、别的小孩子作文不好顶多人家讲说你作文在加强而已，可是你如果是张大春的小孩子你作文不好的话别人都会提醒你或者用眼光看你、啊、有一个眼光就说哎，你是张大春的孩子，
有的，他们是碰到过张荣碰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一定会有，
不过他的同学后来转学了、
啊、可是
很高兴，
可是这个阴影可能会跟着他一直跟着他成长啊。
嗯、
然后呢就算这个小孩子没有被亏，哎，你是张大春的小孩子，哎，我说光异样眼光，我光那个他意识到他是张大春的小孩这一点可能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压力了。好，那假设这个小孩子真的有遗传到你的天赋啊，真的是跟你一样是这个天纵英才，那这样问题来了，因为呢一般的小孩子作文很好的话他就等着被夸奖就好了，可是因为他是张大春的小孩、
嗯
啊、他一定会被他同侪中的一定有人，他的爸爸不是张大春可是作文也很好嘛，
竞争者，你的意思就是、
就被他的同侪竞争者列为假想敌、啊嗯、想尽办法就是要赢这个张大春的小孩啊、所以呢只要赢一次的话那个小孩子就会神气活现，哇我作文赢了张大春的小孩，如果这样子的话哦、就算这个小孩有遗传到你的这个天才，我会说他可能一阵子他就会倒进胃口了。
嗯哼
嗯，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很清楚的心理学。
你可以换一个名字举例子。
好了，我在文章中我没有写张大春，我在文章中我举的都是杜甫的例子啊。
哦，谢谢。
好，那再来呢？我要说呢，这个第二个原因啊、嗯，因为照理说，一个人如果事业有成，很有成就，变得是小孩子的榜样，我要说很多爸爸都幻想自己是小孩子的榜样啊。
嗯、
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可以给小孩子一个好榜样的话，就是爸爸办得到，你也办得到啊，哈、
嗯，
当然你也行啊。我要说这是理想，实际上很少的小孩是以自己的爸爸为榜样的，
嗯，
这是人性。哦大部分的小孩都是以别人的爸爸为榜样，
嗯，
哦，现在很多小孩，例如说他以贾伯斯为榜样，哦，都说他以奥巴马为榜样，
嗯，
啊、哦，都是以别人的爸爸为榜样，啊、哦，我要说哈，
不过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别人的爸爸还比较少，
嗯，
对吧？媒体不那么发达，人际的网络不那么频繁，各种传播工具也比较有限啊，比较单纯。还是比较容易在，尤其宅在家里时间多的，还是觉得自己的爸爸是个偶像。在我们那个时代，也许你讲的是现在这个时代
啊，大春，可见你小时候真的是以你爸为偶像，
嗯、
那你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小孩。
对啊、
好，那我举个例好了，我就举毕卡索为例好了。
嗯嗯，
毕卡索也许是很多喜欢画画的小孩子的榜样。
嗯哼，
可是他在自己的家里，小孩子的眼前就是一个穿着内裤走来走去的秃头男而已。
嗯。
好、哦，搞不好还常常因为外遇被他老婆骂得很难听，都骂最难听的话。
嗯，
为什么他的小孩子会以他为榜样？哎，我就以他所为例啊、嗯嗯。因为就算说这个小孩子没有看过毕卡索以外别人的爸爸，可是他在家里，毕卡索就是一个平凡的、脏兮兮的、穿着内裤的那个没有头发的那个男人啊、嗯哦。所以我会说，通常要小孩子以自己的爸爸为榜样，有一点困难，因为太亲近了。
嗯嗯。
好，第三。更糟糕的是呢，小孩子常常看到是爸爸事业上的荣光，
嗯，
哦，看到自己的爸爸有名啊，有钱啊，啊，可是不见得看得到他当年下苦功的过程。
这个很重要，就你刚刚提到的前面两，比如说，父母的成就会为孩子带来挫折感，或者是，这个有事业有成的父母，未必会完全显现美好的一面在孩子这个面前，可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
没有错，
就是说喂这个老子辛辛苦苦的在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读书或者是努力的时候， 他完全不知道。
哎，小孩子看到爸爸神气活现的那一面啊、嗯哦！我刚刚大春你在讲说燕几道啦，跟那个晏殊父子啊，或者说李后主，我很惊讶你没有提苏家父子。
苏家父子不太好说的原因是，因为苏洵呢、啊，他是跟他的两个孩子几乎是同时
没有
前后科这个取得功名的，
所以
他的那个子两个孩子是知道他爸爸辛苦的。
所以我要说，为什么苏洵有办法教出苏澈跟那个苏东坡？
嗯，
大家想想看，《三字经》里面有一段。苏老洵27始发愤读书籍，等于是说他小孩子跟他一起读的，
是、嗯，
所以他小孩子从小并没有以自己的爸爸为榜样，因为对他来说，爸爸就是跟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奋斗的一个读书的伙伴。
嗯，
可是我要说，大部分的爸爸并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是小孩子读书的伙伴。
嗯，
所以小孩子完全没有看过这个爸爸发奋读书的样子、发奋用功的样子，他只看到爸爸哦被领很多奖啊，受到很多褒扬啊，赚很多钱的样子而已。
嗯，你是要讲到曹星诚了，对不对？
啊，没有错，因为这个是那时候呢，曹星诚是在2010年台大校庆啊，他还特别带自己的小儿子去，他带的是这个渐渐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哈、啊，这个儿子哈、啊、就非常童言无忌啊，在媒体里面呢，很庆幸说呢，我非常庆幸我是曹星诚的儿子，因为爸爸聪明又有钱。
童言童语很好可爱哈、哦，
是很可爱。可是呢，当然爸爸也赶快把他这个曹星诚赶快捂住儿子的嘴哦。我猜这个曹星诚的那一刻应该是心中应该是飘飘然，因为哪有爸爸不喜欢被儿子仰望的嘞？那我猜他那个曹星诚那个掩住儿子的那个嘴巴的那个模样，也让很多别的爸爸看得不太舒服。因为激起的很多人的红眼病啊。
嗯，
那我要说哈，爸爸让儿子分享荣光，照理论上可以是一种刺激。
嗯，
哦，小孩子可以想说，哎，今天我以爸爸为荣，明天我要爸爸以我为荣啊，当然有啊。可是这种小孩子当然有，可是我要说不多。
嗯，
啊，不多，因为大部分的小孩子啊，大部分的状况。才智发展是不能只凭天赋和环境的，还需要孩子本身的进取心。
嗯哼，
一个人小孩子的进取心，其实我们知道了，这个进取心其实是11岁、12岁，或者说像孔子讲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啊，
对、嗯、
在那个时代是最重要的，有进取心，对一个人一辈子的这个学习啦、立下志向啊，那是我说十几岁是他最重要的这个阶段。这个、在这个阶段，你的进取心要强，你必须对现状感到。到某种的不耐或不安才对。
嗯，哎，等一下，这一个要请我们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我觉得，除了进取心之外，除了进取心要强之外，还要对现状感到某种不耐和不安的这个话题上，我们要利用这个路况跟气象的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爸爸让儿子分享的荣光可能是一种刺激啊！今天我以爸爸为荣，明天呢，对我爸爸要以我为荣。这小孩会这样想，不过很多数的状况 ，Joyce 认为，好像这孩子本身的进取心要强之外，他还要对现状感到某一种不耐和不安。你的这个看法当然看听起来好像是对整个的现状，那这个现状里头也包括他们的爸爸吗？
我要这么说哈，因为我知道说，哎、我刚刚特别提这个曹星诚的这个儿子为例哈、我不是说他觉得爸爸聪明又有钱，这个小孩子将来就一定没有出息。可是我们知道，他的确目前对身为曹星诚的儿子的这个身份，他觉得棒得不得了。
嗯，
啊，那我就会想说，如果你说你对身为曹星诚的儿子这个身份棒得不得了，你11岁的时候如此，有没有可能到20岁也是如此，30岁也是如此？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意思就是安于现状？
对，那你的上进的动力要来自哪里？好，我知道哈，这个大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相信很多爸妈就会想说，那没关系，我可以常常羞辱我的小孩。
那是有这种 tiger father or tiger dad，
没有错。我知道很多自己很厉害的爸爸呢，很担心说，其实那个虎妈战歌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他觉得自己，因为他一天到晚在担心富不过三代啊，所以他是采取有点羞辱性的啊，这个教养方式。我要说哈，在这个如果是羞辱性的教养方式的话，我看过一个非常好的讲羞辱性的教养方式是没有用的一个文学作品。
嗯哼，
大春你也看过。那个索尔贝罗的抓住这一天
啊 ，Seize the day，
那个爸爸算是很厉害的爸爸啊。然后他不是说故意要羞辱小孩，在亲子教养上为了要帮助小孩，他是他本来就看不起自己的小孩，
对，他是打从心眼里就瞧不起自己的孩子。
而且这个小孩子，你要说他，所以这样子也让他很不安于现状，所以呢，想要立志，他也立了这个志，这样子要走跟他爸爸完全不一样的路，但是非常急着要给自己证明自己也有。也是一个非常急于证明自己给爸爸看。
哎，你这样讲，我就忽然又想起来 ，Saul Bellow 这个作者，他有好几篇不尽管主题情感很可能冲突的作品，比如说像《Dangling Man》，还有《韩伯的礼物》，还有我记得还有那个《女王韩德森》，多多少少都涉及到继承之不可能，或者是。放弃继承这个主题跟概念
没有错。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在文学上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包括说我现在在读的那本美国这个去年最轰动那个小说《自由》，其实都有讲，小孩子要像爸爸，要像都常常会像到最不可思议的地步。你觉得他应该像的，他反而不像这样子；他不应该像的，他反而像的这样子。好，那我要讲，哎，那就羞辱。如果说这个很有成就的爸妈啊，就想说，哎，没关系，我为了不要让我的小孩子，因为是身为我的小孩，就自我感觉太好，那我羞。羞辱他有没有用？我要说，的确，励志想要证明自己，证明给爸妈看，我可以做自己，我可以走出这条路，的确是一个励志的很大的动力。可是，在文学作品里面也写过很多，不要说文学作品啊，在现实中有很多，就是因为你爸爸妈妈在这方面，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家学渊源，在这方面，因为你想要走跟你爸爸妈妈不同的路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家学渊源给你。没有给你任何帮助，而且搞不好你爸妈也常常在传授给你的东西，对于你走那条路是有负面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一行有关的智慧到了另外一行去，可能是一个负担。所以是我说，这个时候啊，就算说羞辱的这个教养法，也对你的小孩子不见得有用。那我要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个小孩子需要什么？我会说，那还是小孩子自己要有他自己的智慧，衡量现实，衡量自己的天赋，了解自己的智慧，那他要懂得立志，他的志向到底立得对不对？但他衡量现实到底对不对啊？
是。
好，那我要说呢，可是如果说我确定一点，如果孩子对爸爸带来的荣光太过满意的话，他的进取心是不可能强到哪里去的。他顶多就做一个守成者。他爸爸如果赚了很多钱，他就想说，我来做一个基金会啊，来发扬我爸爸的名字。这样就是一个守成者而已。他的才智上，我说很多，我们知道很多这个高成就的小孩，其实对自己的小孩子期待也是最高的啊。所以才智上，他可能也想要倾囊相授，给自己的小孩子什么都教。可是呢，到头来他反而这些小孩子的成就反而会不如其他那些
没有
家学渊源的小孩。
所
以我说，所以我这个我刚刚提的一个现象，就是家学渊源，爸爸妈妈到了某一个程度，我说如果顶多只是高学历，顶多只是硕士博士，对小孩子的可能有帮助。可是如果这个爸爸妈妈的学的成就又更高，到了顶尖的那个地步，对小孩子就没帮助了。所以我要说呢，这个换一个角度想啊，因为我今天一开始就讲嘛，富不过三代那是假的，富过三代才太容易了。如果是说家学渊源的学，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跟财富来相对啊。我们知道，如果是财富来看的话，这个社会永远100年后200年后永远会有含着金汤匙银汤匙出生的小孩，
随时都有。
对，在社会地位或者说呢，进入哪一个行业说进入演艺界啊，进入任何行业，都有一些人就是有门槛，比较比别人容易跨进，因为他有人脉，他爸妈有人脉啊，这方面那个是不公平的。可是呢，如果说家学渊源的学，我们不要把它想说是才智本身，我们把它扩大解释说，它不是才问节，它不是学问而已，它是一种的是学习态度。意思就是说，只要爸爸妈妈学习态度是好的，不管是说他自己成就高不高啦，只要他态度是好的，这个其实就是可以传承的了。
是
啊，而且是可以让小孩子一生受用的。所以呢，我要说，因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才智养成，爸爸妈妈帮助真的有限，到头来还是小孩子要靠自己。 他的价值观，他的志向。
是这个，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头啊，盖了新盖了很大的宅院，
嗯，
很有钱嘛，
嗯，
就请吃饭，
嗯，
东厢西厢各坐一长条，那一长条都是十几桌、二十桌，
嗯，
房子大了。东边呢是给他盖房子的，
嗯，
所有的工匠都在那儿。西边这十几桌、二十桌都是他的子孙，
嗯，
人家就说你这个老头不对了，他说你怎么把工匠跟你的子孙哈，而且放到，而且工匠在比较高的位置，在比较低的，这个子孙反而在比较低的位置，而且是平起平坐。老头说，唉，这些啊，指着东厢的工人说，这些是盖屋子的，指着西边说，这些是卖屋子的，他们是一样的，将来是会败掉的。所以这老头看得很开，你不觉得吗？啊。
我要说，我本来以为是说要让那些那个小孩子学习如何盖屋子，
他们是败掉的。好，你的结论还有一分钟。
我的结论是说，关于才智，真的是小孩子只能靠自己，爸妈能够帮忙有限、
嗯、
因为我觉得志向也好啊，价值观也好，那个不是爸爸妈妈有办法影响的。
是、
啊，可是是基本的态度，认不认真啊？这个是爸爸妈妈有办法影响的，
嗯哼，
啊，他的纪律，他的习惯养成啊，这种家学渊源是不管爸爸妈妈的成就是高是低，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给得起的，
嗯，
啊，那这一点其实我要说，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一点，因为
但是恐怕你讲的这一点是必须身教的，而不是言教的，
对，
对对，
而且这个跟爸爸妈妈的成就无关，
嗯，
啊，就是说他的认不认真，他的学习态度，他的生活习惯啊，你其实就你如果看这个中国帝王将相历史的话，那些败掉败把整个王朝败掉，那就是习惯不好，不是，不见得是才能不好。
嗯，
才能不好的话顶多还能维持住一个局面，
嗯，
是习惯不好的才会败家，
是生活内容不好的，对吧？好的，非常感谢 Joyce 为我们带来这个新鲜的话题，智不过两代，让人捏把冷汗。